好像人觉得这恩典都是非常便宜，是廉价的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恩典向来不是廉价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付上了最昂贵的代价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轻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藐视神自己。那大卫犯的罪是什么呢？大卫从表面上来讲是得罪神，是得罪乌利亚，得罪乌利亚的妻子。但在神的眼光里面，那是大卫，第一，他藐视神的命令；第二，他藐视神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你常常会觉得，我们有没有可能藐视神？我们有可能藐视人，我们又不可能藐视神。但是看看你做的事，看看大卫做的事，神怎么解释呢？神说，第一，你藐视我的命令；第二，你藐视我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这个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神对大卫犯罪的解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大卫犯罪这件事学一个很重要的警告。我们千万要靠着圣灵防患于未然，我们千万不要是一个亡羊补牢。那有很多人觉得神反正有恩典呢，我们亡羊补牢补课那个代价是惨痛的，是不容易的。这个碗破了，器皿破了，神是可以再做一个器皿，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神要再做的是不容易破的，不能再像从前一样破了。你不能够就今天弟兄姊妹，神做一件事不能一破再破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管教的时候，当然就越过越严谨。所以你读下去，你就知道说神管教的时候没有离开大卫。你看看佛所发生的事，那给我们一个很大很严肃的警惕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大卫的一生的时候，尤其读到大卫的犯罪，大卫一生两个大罪，一个罪就是这里所犯的罪，还有一个后来数点百姓。那么这两个罪实在说来是大卫一生最大的污点。那名誉就算了，污秽就算了，你知道大卫被人污秽，这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就是是不是大卫就完了？像这么大的罪应该就是完了，像这么大的罪应该就摆在一边，这个现在这个瓦破掉了，你只好丢在一边呢。现在你没有理由和神绊脚石的神呢，你非用我不可，不能，你不能再这样做。所以我再说，赦免不赦免，神当然赦免。只要大卫一犯一得一认罪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拿单就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你看没有一个音乐像这个音乐一样，神居然赦免了大卫的罪，不错，大卫的罪是赦免，但是下面怎么说呢？只是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三千年来，弟兄姊妹，所有反对神的人，耶和华的仇敌，的确借着大卫就得着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拿单就回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赦免了大卫的罪，但是他犯罪所结的果子，神的命定是他一定要死的。这什么呢？这就证明说这是神管教的时候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赦免只有一种吗？圣经里面赦免不是只有一种。今天你认罪的神赦免你，这个赦免是福音性的赦免。等到你得救了以后，现在你又犯罪了，你在神的光中认你自己的罪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耶稣的血，你认认识自己的罪，神要主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那神赦免我们。这个赦免是交通性的赦免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的罪得了赦免了。但是还有一个赦免，叫做管教性的赦免。那你读下面这一段，你不能光看见管教性的，你不能光看见管教的手， 那这个就太重太沉重了。但重要的就是大卫经过神的管教的时候，他最后怎么能够得着管教性的赦免，这一点很重要的。所以一个人一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，那这就是彼得所说的神大能的手。那在这个大能的手底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只能做一件事，就是要服在大能的管教的，换句话就是顺服，没有第二件事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一个人服在管教的手底下，然后圣经说到了时候，神就要使他升高。那弟兄姊妹，到了时候就表示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神说好了，现在我相信这个器皿不会再重演，再像从前一样。现在呢，神在他身上工作到一个时候，现在神可以把他管教的事挪开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这个人就升高了。这节圣经在哪里呢？我们一同来看彼得前书。彼得前书第五章。第六节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这是指着管教手说的。所以对于管教的手，你我只能够顺服。你越挣扎，就越跌得比情严重。到了时候，那这个时候是神的时候，他就必叫你们升高。所以等到我们升高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管教的时候从我们身上挪走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得到了管教性的赦免。那这一点很重要，这不是福音性的赦免，这和福音的工作没有关系。那这一点我没有弄清楚，或者我想我们多看几节圣经好吗？因为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需要有的，在很多神的儿女中间没有这个观念啊，没有这个观念。所以要么他就放松了，他就随便了，但是你知道神实在是轻慢不得的。你看这个路加福音，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十七节。第二十四章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四十七节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。那这个赦免是福音性的赦免，或者说是永远的赦免。只要你一相信耶稣基督以后，他就把我们所有的罪就丢到太平洋里面去了，这是福音性的赦免。所以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到这样的赦免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我们看看另外一种性质的赦免，那就是约翰一书。约翰一书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那这个指着一个基督徒得救了以后，他偶尔失手了，偶尔失败了，他犯了罪，那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，你看神是信实的公义的，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这个的赦免是交通性的赦免，因着这个赦免，我们与神之间的交通就恢复了。我想这是两种。那么还有一种赦免呢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耶稣上了船，渡过海，来到自己的城里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，
到耶稣跟前来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”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：“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。”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”就对摊子说：“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。”那弟兄姊妹要记得，这个摊子所以是摊子，不是普通的摊子，不是因为他出了什么不是因为他遇到了什么遭遇啊，或者碰伤了或者怎么样，不是的。这个人他的摊子，他变成摊子跟犯罪有关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他犯了罪，他变成摊，就像那个38年摊子一样，你看见也是后来他不就很明显的，这个跟他犯罪有关系。因了他的犯罪，结果他就吃他的果子，那是他的 consequences。 所以呢，结果他怎么办呢？他就是个摊子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说你的罪赦了，主并不说你起来行走，或者主不说我医治你的病。弟兄姊妹不要忘，医治病只是个病，但是问题这里的赦免是什么？这里的赦免是管教性的赦免，这个赦免不是一个福音性的赦免。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很明显的，这个摊子什么也没有做。我们知道福音性的赦免呢，是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我们这个认我们自己的罪，那么弟兄们，神是公义的，是信实的，这个我们懂。但这里的赦免很明显的是管教性的赦免，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些的话，有的地方我们就不大懂了，这个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么我们再看这个，比方说比方说第六章，马太第六章14节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只懂得什么叫的福音性的赦免，什么叫交出力赦免，你这句话你根本就不懂，对不对？那这句话什么是意思呢？这里的那个饶恕是指的管教性的饶恕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如果我们这个人落在神管教的手里面，那请记得，什么时候神有管教性的赦免，什么时候神的手能拿开呢？就看你对弟兄姊妹是怎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管教的时候可以挪开，但是原因就是说，我们怎么样都要像那个，都要掐着我们弟兄的手，就好像这个，就好像保约彼得一样，他掐着他这个安德烈的喉咙，怎么样都不放过他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如果神赦免的手，就是管教性的赦免，能够临到我们，就他的手能够挪开的话，那不要忘记和我们对别人的饶恕很有关系。所以在这个管教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你记得吗？今天神手能不能挪开，就看我们肯不肯顺服，也肯不肯学习这些功课。当我们真的学过这个功课，你看这个人慢慢慢慢就放大了，然后到时候神说好了，现在呢，我在他身上已经完成我所要完成，现在他靠得住了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你只知道什么叫做福音性的赦免，只知道什么叫交通性的赦免，那这句话我们根本就不懂得是什么意思了。那么还有，我想很清楚，18章也这样。你看这个18章，主耶稣讲的70个7次也是这样。18章，饶恕人70个7次。你看34节，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。那这不是福音性的，这个也不是交通性的，这个很明显，这个神的赦免这里是管教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
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什么时候神管教的时候挪开，到时候神怎